Dave Ma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3讲。启示录17-188解释受和。巴比伦的陷落。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23节启示录17-188解释受和巴比伦的陷落。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回到旧约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21章第一节将巴比伦描述为与沙漠相连。因此这可能为第17章中约翰的意象的背景提供部分背景。同样，当巴比伦被称为所有妓女之母时，这个意象也可能表明他在其他国家生产这些东西，以及他引诱的那些人，以及地球上的可憎之物。再次回顾他对他现在在这些国家中复制的偶像崇拜行为的责任。现在在第七节中，约翰的回答非常惊讶。他的回应中可能涉及几个概念。其中之一可能会因为他所看到的而感到恐惧。考虑到天使的回答，他说，你为什么感到惊讶？我想解释这个谜团。这可能也是一种困惑，想知道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这一点。也有可能约翰本人发现这个景象很有吸引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他所看到的美丽和吸引力所震惊。现在天使将从第八节开始，实际上是从第七节开始来回应他的惊讶、惊奇，也许还有吸引。他将准确地描述约翰所看到的，而不是把意象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前六节经文但吸收了愿景的大部分特征，现在开始解开它们。关于这个意象，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情是，约翰首先用非常有趣的语言描述了野兽四次，或者我很抱歉，在本节中描述了三次。在这里，在这节经文中两次，然后在第十一节中，约翰将使用兽的语言，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可能是与第一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和第十一章第十节和第十四节描述上帝的方式直接对比和细仿，这些描述只有双重性。在那里它只是双重的。你不需要在第11章和第14章中来临，因为神基督已经来了。但在1章8节和4章8节，我们找到昔在、今在、将来的那一位。而现在与此相反，作为一种直接的细仿，野兽被描述为过去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以及未来的那个。事实上它可能不是指启示录第13章，其中它的一个头受到了致命一击，或者因为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表明了他的失败并将他逐出天堂。因此他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并不表明他因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而受到致命一击、审判和失败。但我们在第13章中看到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因为他显然能够克服这一点并幸存下来。然而另一个特点是他即将到来，这可能与整个启示录中所有提到基督的到来和上帝未来的到来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撒旦来了，但讽刺的是他来是为了进入，他从无底坑里上来却是为了走向灭亡。因此与神和羔羊的到来导致拯救不同，神对兽的到来导致了兽的毁灭，我们将在后面的第19章中看到这一点。因此这是为了清楚地将兽的存在与上帝和羔羊的存在进行对比。也可能是羔羊或野兽从无底坑中出来并走向灭亡的想法，这也可能反映了你在世界末日文学中发现的一个主题，尤其是以诺文学，第一和第二个以诺的恶魔生物被关在监狱里一段时间，然后被释放出来接受审判。这当然是和这里野兽从深渊出来的目的是他被锁在深渊里，现在他出来是为了走向毁灭，为了接受他的审判。因此当接下来两次提到这个主题或这个标题时，我会认为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那个人、即将到来的人将被理解为他来是为了进入毁灭。这是因为他的本性，因为他过去是、现在不是、但现在显然要来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列国才被欺骗。有些人建议这样做，但他没有来，但他会来。一些人认为这反映了尼禄的神话，即围绕他的死亡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甚至有人认为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要回来夺回王位。一些人认为这就是这个标题的背后。这是可能的，这可以提供背景。但很明显，约翰的主要动力是与神的名字，即昔在、今在、 将来的那一位进行对比。现在撒旦或野兽的存在也以类似的方式被看待。再说一次，他是一个可怜的模仿者，当他不是模仿者时，他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失败。当他来的时候，目的就是走向毁灭。所以这就是约翰如何描述兽，或天使向约翰描述，他认为兽是对上帝和羔羊存在的戏仿。如果不是撒旦，对于兽，这将导致他的惩罚和毁灭，这将在第十九章讲述。现在也许最棘手的部分是天使如何处理兽的七个头。据描述，这只野兽有七个头和十个角。天使现在要为我们解释那七头和十角。这就是事情变得有点棘手的地方。七角和七头有两种解释。也就是说，在世界末日中，一张图像可能有不止一个含义，这并不罕见。因此，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看到不一致或多个来源或类似的情况。世界末日图像中的图像可能具有不止一种含义。所以天使说，七头是七座山，同时将这里的兽与罗马等同起来，骑在兽上的女人将女人等同于罗马，但这七头也是七王或七个统治者。天使说，在这七个人中有五个已经统治并堕落了。也就是说，规则完成了。目前有一位正在裁决。他说有五个人倒下了。一种即将到来。所以已经有五个人倒下了。目前已有一项，未来还会有一项。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七个头当作七个国王，而这七个国王就是七个皇帝，罗马的七个国王就是七个皇帝，有人说这是七个王国，但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将他们视为七位统治者或七位国王及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识别这些呢？有些人试图用这段文字来确定罗马的年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谁是谁，当约翰说有五个人倒下时，就是一个人。如果我们可以确定那个人是谁，这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关于启示录何时写成的线索。但问题是，当你开始查看皇帝名单时，让我们假设，例如，我们坚持认为启示录可能是在图密善时期写成的。困难在于，如果你从第一位皇帝朱利叶斯凯撒开始，然后便利这个列表，包括图密善，你就会有12位皇帝。因此，如果你经历了七个，那么你就达不到图密善的水平。事实上，要达到任何一个日期，你都必须与12个名单做体操或解释你的方式。在图密善之后还有更多，但图密善是有一些关于甚至更晚的日期的建议。但由于多米蒂安是最常见的约会，我就到此为止。但你还有12个皇帝需要解决。问题是，在这七个中，这可能指的是这12个中的哪一个？这可能会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约会。有些人建议我们不要从尤利乌斯·凯撒开始，但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晚了一点开始。我们已经注意到，公元68年和69年有三位皇帝相继统治。他们被废除了王位。有些人建议我们将这些保留在列表中。有些人建议我们应该跳过这一点，因为约翰不会想到将他们算作七人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我们从哪里开始计算皇帝，以及我们将哪些人列入这个七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我认为这个清单最好作为象征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数字七经常被用来表达完整性和完美性。所以我认为约翰用七不是指让我们假设它是在图密善时代写成的。我不认为约翰使用七来指代任何七个具体的字面皇帝，而是七暗示罗马皇帝的完整数量和完整统治，而不是他心目中的七个字面具体皇帝。所以看看罗马所有的皇帝，也许甚至超越了，显然超越了，因为还有一位皇帝即将到来。如果图密善是，我不想过分重视这一点，但如果图密善是那一位，那么那将要来临的又是第七位。约翰正在看着所有统治罗马的皇帝，用数字七象征着他们的完全统治。现在当他说五个已经倒下，一个已经倒下，一个即将倒下时，他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认为这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神这一公式的又一次讽刺性的重复。现在已经有五人倒下，一名已经倒下，还有一名即将倒下。因此，他不仅描绘了野兽，而且再次描绘了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的整个存在和生活，作为对上帝存在的戏仿和模仿， 上帝的存在是过去、现在和现在的上帝，未来。因此，这种语言部分是为了反映这个神圣的称号。不仅是野兽，还有罗马帝国、罗马的生命、罗马帝国的跨度，都在重复、模仿和戏仿罗马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反映在过去、现在和现在的那一位身上，未来。此外，我认为这种五种语言已经衰落，一个已经衰落，一个即将到来，只是为了表明邪恶正在发展，而且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罗马的大部分统治已经结束，他的统治只会持续很短一段时间，然后上帝就会结束他，然后上帝就会来审判罗马帝国。因此，当他说五个已经倒下时，一个是，一个即将到来，这只是为了表明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罗马帝国不会永远存在，但最后的，事实上，最后的两个，现在的和将来的，都会像前五个一样崩溃。因此，我们并不是说五个已经倒下，从而将七个字面上的统治者加起来并算出来。罗马的大部分邪恶统治已经发生，而且还没有持续很短的时间，但他们其他统治者也会像前五个统治者一样倒台。现在，有趣的是，请注意如何描述这头野兽与这一切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世界末日的象征意义正在发生。统治者实际上是兽的头。但现在，请注意第十一节中如何描述兽。兽曾经存在，现在不存在，它是第八位王。它属于七人，它即将走向灭亡。有趣的是，野兽与七个头有关，七个头是七个皇帝或统治者，但野兽似乎代表第八个。我认为这很可能表明野兽在历史的尽头即将来临。同一只野兽激发了七只野兽，换句话说，激发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发展。这只野兽随后将作为第八只野兽发挥作用，而第八只野兽将在历史的终结时出现。但当它这么做的时候，它就会走向毁灭。因此，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野兽存在的本质，因为它能够通过其皇帝行使自己的权威。即使它将作为第八次历史终结，罗马的统治也不会持续太久。它正走向毁灭，它正走向审判。那么，读者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现在，他们可以以新的眼光看待罗马。下一个特征是十角，天使将其解释为十个王国。因此，七个头代表了罗马统治的整个时期，以及与兽一起的皇帝。此后，这头野兽在历史的终结中以第八只的身份出现，但它将走向毁灭。因此，人类王国和人类统治不会长久。这是暂时的。它将以毁灭告终。现在，天使将十角识别为十个王国。可能就像数字七一样，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字面意思。我们可以在地图上识别出十个字面上的王国，但十象征着完整性，十象征着一个完整的或完整的数字。现在意味着象征着世界上的国家，将与野兽或罗马一起统治的世界。再说一次，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试图找出十个具体的国家，而是要了解所有将与野兽勾结的国家的完整性和完整性。这些人可能与第16章和第14章中的地上君王相同。他们说，撒旦、兽和假先知通过三只青蛙被允许欺骗聚集在一起进行末世之战。事实上，这正是这里发生的情况。野兽和地球上的国家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聚集在一起，那就是在与羔羊的全面战争中作为盟友。但结果就是这种解释的前几节已经描述和预测的结果。也就是说，野兽即将毁灭。那些与野兽和罗马帝国勾结的国家也会如此。他们都会串通并成为盟友，与羔羊作战，但羔羊会击败他们。所以，这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末日之战的另一个非常简短的提及。回到第16章和第14节，我们被介绍到哈米吉多顿之战，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哈米吉多顿之战，这是末世之战的象征。这场战斗在此不再简单描述。我想，如果我们将其与第16章中的战斗联系起来，这里是简要描述的战争，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场战争。羔羊只是摧毁并击败他的敌人。注意一小时的语言。这发生在一小时内。一小时可能只是指或象征一小段时间。这种解释的其他几个有趣的特征将我们引向第17章的结尾。 首先，请注意，天使从第一节和第二节解释了水，即妓女巴比伦所在的水。这些水域象征着人民、国家、人群和语言。他坐在水中的事实可能表明兽或女人的巴比伦、罗马对所有国家的权威。接下来令人惊讶的是野兽和十个国家。我们已经看到野兽和女人被分开，女人骑着野兽，这可能表明野兽是邪恶和混乱的象征，并且恶魔般的激发了野兽和女人的分离。现在野兽和十个国家似乎转而攻击淫荡的巴比伦这座伟大的城市，并摧毁了它。我认为这只是表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为了经济福祉和做法而依赖他甚至与他勾结的人，现在却背叛了他并摧毁了他。在我看来，仅仅在一个层面上表明了帝国的自我毁灭性，罪恶的自我毁灭性。任何将自己置于上帝之上，滥用神圣权威，声称拥有专属崇拜和主权的帝国，只有对上帝来说，通过暴力来维持自己，引诱他人参与其谋取财富的行为，其结果就是自我毁灭。因此，赋予他力量并奠定其权威和力量基础的野兽，现在与他结盟的十个国家，现在都转向他来摧毁他。正如我所说，这表明也许是自我毁灭的本质的邪恶。因此，到目前为止，本节的目的是以真正的世界末日方式展示巴比伦罗马的真实本质。他是一个引诱其他国家参与其偶像崇拜经济活动的妓女。他引诱其他国家分享他的财富、过度的奢侈和对更多的欲望。他还犯有暴力杀害那些反对他的人的罪行，特别是那些一直保持忠实见证的上帝子民。他犯有滥用神力和神权的罪。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的结局就是毁灭。无论这只巨兽出现得多么伟大，无论他的七皇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最终都会带来毁灭。因此，这说明了为什么巴比伦罗马的审判和毁灭时机已经成熟。它说明了为什么第十八章为什么然后毁灭。第十七章已经阐明了这一点。但它也通过揭示罗马的真实本质以及抵制或参与罗马的利害关系，向教会准确地展示了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或是谁。如果他们选择参与，他们就和其他国家一样犯了与他通奸的罪。像老底家这样自满而富有的教会，或者其他已经妥协或允许那些向偶像崇拜不敬虔的罗马经济体系妥协的教会。现在本章将准确提醒他们与罗马勾结的利害关系。为什么他们应该如此专注于维持他们忠实的见证并拒绝顺从和妥协？现在第十七章再次展现了罗马的本来面目。她是一个诱人的妓女，通过她诱人的外表和她的吸引力，掩盖了他可怕的罪恶本性，掩盖了他即将受到审判的事实，并导致列国与他通奸。这是要求教会与此分离的呼吁。第十八章将从第四节开始从他身上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个走向毁灭的妓女。所以从他身上出来吧。不要参与他的罪恶行为，这样你就不会参与他的审判。现在我们来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更详细地揭示了妓女巴比伦的毁灭。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第十七章一节中所期待的。天使不是告诉约翰，他要向他指示对巴比伦妓女的审判吗？事实上，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叙述的，但他在第十七章的最后已经介绍过这一点。我们说过，第十七章显示了巴比伦倾倒的原因，但第十七章的结尾已经简短地暗示了他的毁灭。即列国和野兽会背叛他，背叛他并毁灭他。因此，第十七章第十六节最后简单地提到了这一点，但现在第十八章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巴比伦毁灭的更多细节。第十八章最终有点像旧约圣经文本的模仿。旧约文本通常取自耶利米书第五十章和第五十一章中的审判神谕，我们已经看到，出自以赛亚书。其中涉及推罗和其他国家以及其他一些旧约文本，现在都聚集在一起，将巴比伦罗马描述为某种形式，所有其他遭受审判的民族的化身。在我们阅读第十八章之前，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第十八章似乎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或者我应该说第十八章中的事件，第十八章中的章节似乎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我们稍后将更详细的讨论这一点。但这部分的要点是，圣徒有一天会因巴比伦的陷落而欢欣鼓舞， 因为这表明了上帝的公义为他们报了血仇，并为他们伸冤。因此，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应该将其与他分开，以避免判断。因此，圣徒们被要求在罗马与巴比伦分离，以避免其审判。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有一天他们会为巴比伦的陷落而欢欣鼓舞，因为巴比伦的陷落证明了上帝的正义。他表明神不仅审判他们，而且也为他的子民伸冤和报仇。所以第十八章延续了第七章的意象。但是现在你会注意到，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约翰所看到的很少，而且约翰看到的是几个群体，但是第十八章的主要内容是听觉中的内容。哀歌的形式和演讲的形式几乎全部都取自旧约。所以在第十八章中，在这之后，在约翰看到第十七章之后，现在他看到了这一点。此后我看到另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他拥有伟大的权威，大地被他的光辉照亮。他用雄浑的声音喊道，堕落了，大巴比伦堕落了。他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邪灵的出没地，各不洁可憎的鸟的出没处，因为万国都喝了他淫乱的狂酒。地上的君王与他通奸，地上的商人因他的过度奢侈而致富。然后我听到天上有另一个声音说，从他那里出来，我的人民，这样你们就不会分担他的罪孽，这样你们就不会受到他的任何瘟疫。因为他的罪孽深重，神已经纪念他的罪孽了，像他给予的那样回报他，为他所做的事加倍偿还，从他自己的杯子里给他混合两份，给他带来的折磨和悲伤就像他给自己带来的荣耀和奢华一样多。他在心里夸口，这就是他所夸口的，我是王后，我不是寡妇，我永远不会哀悼。因此有一天他的瘟疫将会降临到他身上，死亡、哀悼和饥荒，他将被火烧毁，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是大能的。地上的君王与他犯奸淫，分享他的奢华，看见他燃烧的烟雾就会为他哭泣哀悼。由于害怕他的折磨，他们会站在远处哭泣，哇哇，哦，伟大的城市，哦，巴比伦的权力之城，一小时内你的厄运就来了。地球上的商人将为他哭泣和哀悼，因为没有人再购买他们的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的货物，就是第十七章中妓女所穿的衣服。细麻、紫色、丝绸、朱红色的布，也是妓女的衣服。各种油木以及由象牙、名贵木材、青铜、铁和大理石制成的各种物品。肉桂和香料、焚香、梅药和乳香、酒和橄榄油、细面粉和小麦、牛和羊、马和车，以及人的身体和灵魂的货物。他们会说，你渴望的果实已经离你而去了，你所有的财富和辉煌都消失了，永远无法恢复。那些卖掉这些东西并从他那里获得财富的商人将远远地望而却步，害怕他的折磨，他们会哭泣、哀悼和呼喊，哇哇，伟大的城市啊，穿着紫色和猩红色的细麻衣，闪闪发光的金子、宝石和珍珠，他们又来了。一小时之内，如此巨大的财富就化为乌有。然后每一个船长和所有乘船旅行的人、水手和所有靠海谋生的人都会远远地站着。当他们看到他燃烧的烟雾时，他们会惊呼，曾经有一座城市像这座伟大的城市吗？他们会把灰尘扔到头上，他们会哭泣和哀悼，大声呼喊，哇哇，伟大的城市，所有在海上拥有船只的人都因他的财富而变得富有。一小时之内他就被毁掉了。为他高兴吧，天啊。圣徒、使徒和先知们欢呼吧。上帝已经根据他对待你的方式审判了他。然后一位强大的天使捡起一块大磨石大小的巨石，将其扔进海里，并说，如果如此猛烈，巴比伦这座伟大的城市将被推倒，再也找不到。竖琴手和音乐家、长笛演奏家和小号手的音乐将永远不会再在他身上听到。你再也找不到任何行业的工人了。你再也听不到磨石的声音了。灯的光永远不会再照亮你。你将再也听不到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你们的商人是世界上的伟人。你的魔法使所有国家都误入歧途。在他身上发现了先知、圣徒和所有被大地杀害的人的血。然后从第四节开始，本章的其余部分变成了一系列的演讲和哀悼。这些演讲和哀悼现在源于诗节中的声音。 四重要的是要明白，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部分主要不是意象。在此之后开始有意象元素，我看到另一个天使。所以约翰确实看到了事物，但他看到的是天使，他看到的是发出视听声或负责哀歌和演讲的不同团体和个人。但第四节开始是从天上来的声音，现在这将成为本章其余部分的特征。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想简单的证明，在我看来，事情，所有这些事情不一定按时间顺序排列。例如，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中，这些经文似乎假设巴比伦已经沦陷。首先我要说的是，尽管天使承诺向约翰展示巴比伦的毁灭，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毁灭的叙述。第十八章确实没有详细描述破坏的情况。他展示了破坏的结果以及那些对此做出反应的人。因此他或多或少地承担了破坏的责任。但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已经成为恶魔的家园。第一至三节似乎假设巴比伦已经或刚刚沦陷。但是在第四节中，当约翰听到另一个声音时，我的人民，请从他那里出来，这样你们就不会分担他的罪孽，也不会受到他的任何灾难。这似乎假设巴比伦尚未沦陷。第四章到第八章中的这些事件似乎发生在巴比伦陷落之前。然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似乎提到了巴比伦倾倒之后发生的事件，以及对巴比伦倾倒的回应，人们因巴比伦的倾倒而哀悼。因此第十八章的目的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更多的通过一系列的演讲和哀叹来解释堕落的本质。有趣的是，我已经提到第十八章假设巴比伦陷落，但没有明确提及。他从未真正叙述过他。第十八章是由旧约中针对异教城市，例如耶利米书第五十章和第五十一章以及巴比伦的审判神谕构成的，就像针对尼尼微或推罗的神谕一样。现在所有这些神谕都合并到了巴比伦罗马，这座即将被摧毁的伟大城市。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快速浏览，但本章的其余部分可以分开。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声音简单的划分本章的其余部分。所以第一首是在第十八章一到三章，其中一到三节是旧约预言嘲讽歌曲的形式。例如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是一首反对巴比伦的歌。看，一个人驾着战车带着一对马过来，他给出了答案，巴比伦已经陷落，已经陷落，或者启示录陷落，巴比伦陷落了。所有神的雕像都破碎在地上。因此考虑到以赛亚书21:9的背景，这里可能仍然会想到偶像崇拜的做法。但由于巴比伦的倾倒，它成为恶魔和各种不洁动物的栖息地。再次展现了巴比伦昔日辉煌的彻底毁灭和彻底颠覆。事实上，另一段旧约文本在描述这座现在最终被荒废的伟大城市的衰落中发挥了作用，是以赛亚书和第34章第11至14节中的另一段文本。以赛亚书34章中，一系列针对列国的审判神谕在以赛亚书 34:11-14 中。沙漠猫头鹰、尖叫猫头鹰会拥有它。大猫头鹰和乌鸦将在那里筑巢。神将在以东上空延伸，这是混乱的测量线和荒凉的梅花线。他的贵族们将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王国。他所有的王子都会消失。荆棘将淹没他的城堡。前麻和荆棘是据点。它将成为豺狼的出没地，猫头鹰的家。沙漠生物会遇到猎狗。野山羊会互相咩咩叫。夜间生物也会在那里休息，并为自己找到休息的地方。我认为这就是约翰用来描述罗马巴比伦毁灭的文本中的语言。图像显示，这座城市被彻底夷为平地，已经被荒废了。现在已经沦为混乱。现在它已经沦为毁灭。事实表明，它现在已经是一片沙漠荒原，居住着各种不洁的动物，更不用说恶魔了。恶魔常常与沙漠地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座伟大的城市现在已被夷为平地，其原因在第三节中得到了阐明，这可以追溯到对妓女的描述，或罗马作为妓女的描述。第三节说，万国都喝醉了他的酒，所有国家都被他的偶像崇拜的经济行为所诱惑，并陷入其中，与他通奸。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融入了罗马的经济体系，现在他们已经因他的过度奢侈而变得富有。 因此，你会在这些演讲中注意到，这些演讲不仅来自旧约，描绘了一座伟大城市或人民的衰落和审判，而且你还会发现，暗指第17章，你还会发现作者重新阐述了巴比伦沦陷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发现罗马灭亡的原因是它造成了其他国家。约翰再次借鉴了那鸿书第三章，甚至以赛亚书第23章中关于卖淫和通奸的语言，将卖淫和通奸的语言应用于外国和外国。所以罗马有罪，导致其他国家引诱其他国家与他通奸，他们现在是他罪行的同谋。这就是巴比伦罗马现在受到惩罚的原因，他们让其他国家参与了他的商业偶像崇拜行为。但就其本身而言，罗马也被描绘成具有消费财富的欲望，拥有过度的奢侈和财富。我们已经在第六章中看到罗马有罪，或者对罗马的审判的一部分。我认为印章三，例如三或四，印章三，我相信是罗马有罪，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财富欲望和过度奢侈，甚至剥削自己的省份，而且这样做是以牺牲甚至剥削其他省份和其他国家为代价的。我已经提到过，启示录第18章的大部分模型都是耶利米书第50章，但也有像以西结书和以西结书第27章这样的文本，重点关注推罗。我已经提到过，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以西结书第27章主要关注推罗，主要是对推罗耶利米书51章的经济批评，但似乎没有包含这一点。以西结书27章明确谴责提尔，并重点关注提尔的经济剥削和过度奢侈。因此，他为约翰在第18章中对罗马巴比伦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模型。因此，巴比伦因炫耀财富、对过度奢侈和过度消费的欲望和渴求而受到谴责，然后又引诱列国参与其中呢？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前三节中上帝的愤怒降在巴比伦的原因。第四至八节呼吁上帝的子民离开巴比伦，以避免审判。请注意，它实际上是双重的。第一，他们要从他身上出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分担他的罪孽，但第二，这样他们就不会分担他的灾难或审判。现在这个呼吁，如果约翰是对小亚细亚的人，甚至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读者会按字面意思执行这个呼吁。事实上，如果我住在小亚细亚，你是如何从罗马出来的？他的帝国遍布各地。所以我们可能会理解出柜并不是身体上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出柜意味着通过拒绝妥协来克服，通过拒绝参与他的偶像崇拜经济行为，这就是他的结果。所以这并不是物理上离开罗马城，而且很多人并不在罗马，他们都在外省，想要从他的身体里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呼吁，是拒绝妥协，拒绝顺从，拒绝参与他的偶像崇拜的经济行为的另一种方式。旧约的背景是许多经文呼吁上帝的子民离开或走出巴比伦。其中一个在占主导地位的文本中找到，耶利米书第50章和第8节，我们读到逃离巴比伦，离开巴比伦人的土地。但另一个有趣的文本，以赛亚书第48章和第20节，我认为就是我正在寻找的文本。以赛亚书第48章和第20节，离开巴比伦并逃离巴比伦人，与耶利米书第50章的语言相似。但以赛亚书还有另一段有趣的经文，那就是第52章和第11节，他说，离开，离开，从那里出去，不可碰不洁的东西。如果这节经文也撒谎，以赛亚书第52章和第11节，离开，出去，也是约翰呼召离开巴比伦的背后的谎言。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约翰有时会结合一些旧约经文，暗指以下几处经文一次。如果你阅读了以赛亚书第52章的其余部分，就会发现这是一次新的出埃及记。因此，约翰呼吁他的读者在新的出埃及记中离开巴比伦，就像以色列人第一次离开埃及一样，不要碰任何不洁的东西。现在他们要离开巴比伦、罗马，进行新的出埃及记，这最终将带领他们到达他们的应许之地，即启示录21章和22章，以及新的创造。这个离开巴比伦的呼召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原因，那就是作者说，原因是他们的罪孽已经堆积到天上，现在神已经记起了他的罪行。请注意， 我们在第十六章中也看到了记住的主题，即第七印或第七碗，上帝记住巴比伦是为了带来审判。这个想法并不是上帝忘记了，突然间他想到了他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的背景下，再次记住的语言现在忠实地履行了他对巴比伦带来审判的诺言，罗马。但这里有趣的是两件事。第一，请一遍又一遍地注意我们在启示录其他地方已经看到的这种语言，它来自旧约中与犯罪相适应的判决。正如一个国家所做的那样，上帝也会依次报答他们。所以你现在的判决的法律语言符合犯罪，因此在第六节中要像他所给予的那样回报他。因此正如罗马巴比伦引诱其他国家并使他们参与通奸一样，同样他处死了圣徒并通过暴力流了上帝子民的血，现在他要被赐予与犯罪行为相符的判决。但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是，当作者说要为他所做的是加倍偿还时，作者似乎一开始就反驳了这一点，给他混合双份。因此有些人想知道我们如何调和作者所说的根据他所做的来回报他的事实，但现在他说不，让我们加大一点力度给他双倍的报酬。例如格兰特·奥斯本 Grant Osborne 在他的评论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实际上这里发生的事情反映了出埃及记第22章等旧约文本，如果你犯了罪，一个人有时会被要求付出双倍的代价以补偿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其他人提出了建议，大多数人认为这与其说是指双重惩罚，字面上的双重惩罚，不如说是上帝对巴比伦和罗马的罪行给予的完全或全面的惩罚。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我认为在这里很有意义，即 double 这个词更好的翻译为等价物，也就是说惩罚会产生重复或平衡。这几乎就好像在一个天平上，犯罪是一方面，然后重复的惩罚平衡了它，所以这只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罪名或刑罚与罪名相符，这是犯罪的重复，它平衡了它。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一定要在这里看到双份的想法，也就是说上帝说我将根据巴比伦的罪行来惩罚他，不，我想我要把它加倍，也许我们应该更多的从等同或重复的角度来看待它。所以这只是刑罚与罪行相匹配的另一种说法，这当然符合惩罚，也符合本节中发现的犯罪主题。第七节和第八节再一次，你会发现在大多数这些演讲中，第七节和第八节进一步描述了惩罚的原因。为什么上帝要给予与罪相应的惩罚呢？因为第七节和第八节，尤其是第七节的结尾，在他心里，他夸口说，我做的是王后，我不是寡妇。换句话说，作者现在正在提醒我们，他将因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他荣耀自己而不是神。我在他心里是女王啊。他夸口说，我坐上女王的位置可能是为了与其他地方呼吁敬畏上帝并荣耀他的呼声形成鲜明对比，这与此直接矛盾和对立。现在罗马吹嘘自己是上帝，声称只属于上帝的荣耀和权威，说我坐在女王的位置上，我坐在我的宝座上，现在坐在万物之上的女王。但此外此外，文本的其余部分将清楚地表明，他也受到评判，因为他生活在过度奢华中，并且特别是在最后以牺牲帝国的其他部分为代价。所以请注意，我们正在这里构建一张图片。罗马生活过分奢华，他自私地为自己积累财富，同时他还犯有迫害圣人的罪，其罪名是暴力处死他们。他还犯有导致其他国家与他通奸的罪，以及他的偶像崇拜经济行为。此外，现在他被描述为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将自己置于上帝之上，并灌输神圣的力量和权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现在上帝要对巴比伦带来审判。现在我们在第九节到第十九节的其余部分中发现，地球上的各种人民从罗马的因为从罗马的繁荣和他的经济实践，从他的过度财富中受益和奢华。现在我们发现那些人我们发现这些人成群结队地唱着哀歌，哀悼罗马的毁灭、审判和垮台。原因很明显，因为罗马的灭亡也意味着他们的灭亡。 罗马的灭亡意味着他们现在与致富的源泉隔绝了。他们还积累了过多的奢侈品。换句话说，第九节到第十九节将是那些妓女罗马导致与他通奸的人的言论，让他们再次参与其偶像崇拜的经济实践中的偶像崇拜。那些靠罗马妓女诱人的财富致富的人。现在这些团体以葬礼挽歌的形式站在周围，实际上是一种葬礼挽歌的形式，基于以西结书27章，这是对推罗的哀歌。现在我们发现这些我们发现这些从罗马受益的群体正在为罗马的衰落而哀悼，因为正如我所说，这是他们奢侈和过度财富的来源。现在这一切都被切断了，我们发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当时他们哀悼不是为自己的罪孽哀悼，而是为巴比伦的陷落哀悼，因为这些人被引诱卷入巴比伦的过度奢侈之中，并且恶被引诱与他通奸。注意以西结书27，恶以西结书27，只是为了阅读一些恶一些段落，我将从恶第25节开始。塔沙的船只充当着你的波浪和货物的载体，你在大海的中心满载着沉重的货物，你的桨手带你出海，但东风会把你在大海的中心撕成碎片。你的财富、商品和货物，你的水手和造船工人，你的商人，你所有的士兵和船上的其他人，都将在你沉船的那天沉入大海的中心。当你的海员呼喊时，海岸将会震动。所有划桨的、弃船的、水手，所有的海员都将站在岸上。他们会因推罗的陷落而提高嗓门为你痛哭。他们会把灰尘撒在头上。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团体这样做并化为灰烬。他们要为你的缘故剃光头，穿上麻衣。他们会因灵魂的痛苦和痛苦的哀悼而为你哭泣。当他们为你哀嚎哀悼时，他们也会为你哀哭。谁曾像泰尔一样沉默寡言，四面环海？当你的商品出海时，你让许多国家满意。你用你的巨大财富和货物使地上的君王变得富有。现在你已经被大海击碎了。在水的深处，你的货物和你的所有同伴都沉入了大海。所有住在沿海地区的人都对你感到震惊。他们的国王因恐惧而颤抖，他们的脸因恐惧而扭曲。列国中的商人对你发出嘶嘶声，你已经走到了可怕的结局，将不再存在。现在我们将看到约翰将以那些从罗马受益的人的反应为榜样。他将以那些从罗马受益的人的反应为榜样。约翰对推罗的衰落表示哀悼和哀叹，因为同样，推罗的国家也因推罗的财富和过度奢侈而变得越来越富裕。现在，约翰将以同样的方式描述巴比伦和罗马的衰落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哀悼，因为现在他们也从罗马的财富中受益，而现在罗马被摧毁，他的财富不再存在，他们的灭亡现在也确定了。因此，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更具体的关注这三个团体以及他们对罗马的衰落和毁灭的哀叹和哀悼。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23节启示录17-18-8解释兽和巴比伦的陷落。